一起做个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一起，也谢谢你保守我们的脚步，从不同的地方能够平安抵达，也感谢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你应许你的道就在我们的当中，也借着你的话造就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就晓得怎么样在这个时代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主啊，求主你特别恩待今天所要查考分享的内容，主你借着哈巴谷书对我们每个信徒说话，提醒我们也提升我们的心眼，以致我们能够仰望你所为我们呢极大又宝贵的救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是讲这个哈巴谷哈巴谷迦南也在讲迦南是讲到第二章的中间所以我现在从前面讲所以肯定刚才会讲完我还在讲，所以 也好是一个复习，下一本将来就可以讲那个弥迦我也就跟着来就每次都可以跟着后面。好了这是一个我们当着一个上课所以就可以让大家一起问问题可以讨论了所以有时你们听到一些的内容，你们想要分享，或是有一些可能你们听过不同的观念也不用害怕，你们可以可以打叉，可以问OK， 所以我开始只是一部分是介绍这卷书特别是哈巴谷先知的一些背景以致大家能够知道这个人物哈巴谷不是那个图像，那图像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了他看来比较年轻然后哈巴谷他的意思他的名的意思是拥抱OK，所以要取一个名叫哈巴谷，也叫拥抱，不错。他是南国的先知因为他在的时候有相当长的时间，北国已经消失了被亚述所消灭了。但哈巴谷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常被人家误解说他是圣殿的先知，就是说本来圣殿。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本来圣殿呢教导百姓的是祭司祭司除了先祭，祭司其实主要的工作是教律法，但是祭司太忙了，他天天说哎呀没有时间了，我要杀牛杀羊哪有时间然后来就把这个杀给一个人做，就叫先知。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圣经到最后呢，反正是先知在讲道了，或是责备了连祭司都跑哪里去了，很少提到祭司，但本来呢是祭司的。好像你看摩西他其实是立位人，但其实他是你可以说他是老师他是教导的。连这也提醒我们了有时做传道人的确他本来 的工作就是讲道就是讲神的话但很多传道人很忙做什么，很忙去可能做很多其他的。你可以说他喜欢关心 OK 他也很喜欢音乐他喜欢搞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的随便你但如果你要叫你自己是传道人呢，你要知道呼召你的那一位上帝他会向你追讨，就是讲上帝的话，所以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个责任的我以前跟你们说我认识一个牧师，他是不讲道的，但是他是设计日历的，他还叫自己是牧师 OK 他就说我用智力来讲道，所以他在智力上面就写一段经文这样就卖到全世界去卖到中国，因为很可爱嘛，大家很喜欢。你讲你做智力的好，你不要讲你是传道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忘记了这种职分，我们以为工作是可以分配的，但要不要忘记这哈巴谷虽然是在圣殿里面，但是不是表示他就是圣殿的先知，而是因为他常常在圣殿那里侍奉神，就说很多百姓来圣殿献祭的时候，哈巴谷就在圣殿的门口就对他们说话， 警告他们啊，劝解他们等等之类的，可以吗？啊，连哈巴谷书写在什么时候啊？哈巴谷书写的时候，这个社会啊，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一个权力啊，新的一个国家，就是加勒底。但是加勒底不陌生啊，但是加勒底过去是被亚述所，可以说是所，也不要欺压，不过亚述比他强啊，好长一段时间。所以到了哈巴谷的年代呢，加勒底人兴起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秩序了啊，就好像我们说啊，今天我们是新的世界，因为中国抬头了，哇，是啦，但美国也不会那么容易认输啊。所以虽然有一个好像带给大家觉得好像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种新的一种迹象，但实际上呢，这些很多时候只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外向啊，真正的问题啊，世界的问题还是人的罪啊，所以他没有解决了啊。所以当时加勒底人兴起，看起来好像可以改变一些旧的秩序，但实际上也没有啊。实际上上帝借用了加勒底人来审判啊，他的子民特别啊，还有周边的国家了。OK， 所以他的年代大概是七公元前啊，就是七到六七。连我们有几个年代要熟的，就是亚述啊，是在562左右啊公元前就开始衰退了。OK， 那时啊加勒底的没有王啊，因为啊亚述欺压他们啊，所以加勒底有一个领袖啊叫做尼贝布拉萨啊，应该是尼布加尼撒的爸爸了啊，应该是，但是这名很难分啊，因为他们有的名很像的。啊，他就先带领他的族人反叛，当然反叛没有胜，没有得胜，但是他已经把亚述就是削弱了啊。连到了612年的时候呢，啊，尼尼微就消灭。对，612年之后的世界呢，是加勒底，就是我们说巴比伦人的世界了，好吗？啊，连598就比612更厚了，因为他是公元前啊。尼布加尼撒就做了王，他就把这个犹大这个耶雅敬耶雅敬啊，不是耶雅敬啊，耶雅敬跟许多的贵族就掳到巴比伦去了啊。所以你大概看这个时间表，就是亚述先灭连巴比伦兴起到598年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南国啊。所以哈巴谷可能是跟几个比较著名的先知啊，不一定一模一样，但是差不多是同代，就是耶利米我们听过的，西番雅、拿鸿等等啊。拿鸿我们上次查的啦啊，拿鸿先知是预言亚述要毁灭的，所以拿鸿可能看见一点点这个巴比伦的兴起啊，因为它是结尾的。那哈巴谷应该是在正中间，尼西米是包围的，因为尼西米是被掳走的那个先知，所以他是看完整个南国被消灭的啊一个先知，所以尼西米常常哀哭啊，其实是他在苦难的正就是最高峰的时代。OK， 好了，下一张纸呢是时间表啦，这表每次都一样的啊，一样，我说它的 format 是一样，我只是改了中间。所以如果你对比之前的拿鸿或是什么耶拿啊等等啊，或是约珥啊，它主要变化的就是那个先知的名，我把它放在那个对的时代了啊。所以现在哈巴谷它就是在北国消灭之后南国那时有一个王叫做马纳西啊，马纳西是坏蛋啊，一个坏王啊，但他坏一半啊，你可以说啊，后面他又好像乖一点点啊，因为惩罚了，但是基本上他是不敬虔的。OK， 他爸爸还算是比较好一点，他爸爸应该如果我现在没记错叫做西西家啊，西西家算是好王了。OK， 他之后马纳西就糟糕啊，尼尼微在那个年代就被灭了，所以哈巴谷就在中间，在南国灭亡之前。南国灭亡大概是刚才我讲598，但前面呢606，就是在巴比伦真的来打以色列，就是犹大的时候， 埃及先来一次啊，埃及先把亚哈斯带到埃及去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南国已经没有势力，他的王已经走了，就被掳走了。之后是巴比伦来，就把剩下的王族啊，他们所立的耶雅敬、耶雅金，最后西底家是叔叔啊，不是他不是耶雅敬的儿子啊，因为他都没有儿子，然后就被抓了，所以就勉强把他叔叔叫来做王。但是西底家背叛，所以最后西底家眼睛被挖被杀，儿子被杀，所以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呢，基本上这王位是没有人的，全部结束了。连问题就来了，人家说，哎，耶稣的祖先嘛，耶稣不是那条线了吗？其实主要这条线是断掉的，但是真正耶稣的祖先啊，其实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所以如果你看马太跟路加，你会看到两个名不一样了，两个家谱。其实真正分的时候是所罗门之后就分了，因为所罗门没有后代的，到最后，因为他儿子后来就灭了。但是大卫还有一个儿子叫拿丹，他的孩子就一直下来，叫什么所罗巴伯啊什么，最后是轮到约瑟，所以另外有一条线啊，所以没关系啊。我们有时有人说啊，西底家没有儿子啊，死光光，怎么可能还是耶稣的祖先呢？你说我们又不是针对这个了哈、啊，我们之所以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啊，也不是一定是针对在这个啊。所罗门的这条血统上面，可以吗？啊，这是题外的，你们可以蛮有趣的啊。如果你们稍微去看一些参考书啊，相当容易找到啊，解释这方面的东西啊。马太是以王位来记录的，这个路加是以这个真的是以家族啊来记载的来记载的。好了，下一张是一个地图，应该你们纸上也有啊，但抱歉你们纸没有颜色，所以看不到什么特别。我主要放地图是让你们知道巴比伦呢，巴比伦是中间，在我的荧幕是绿色的啊 ，OK 不好看 ，OK 不好。然后，如果你还有上一张就是亚述的时候，你能看得出巴比伦实际上比亚述还要大。然后上面有一个威胁，就是马代波斯在他们的上面。所以后来巴比伦也是被马代波斯所侵略啊，因为其实他们这个后患没有出去啊，就是马代人很难搞的啊，他们叫我们叫北方人啊，就是历史里头呢，南方人常常是建国很舒服啊，讲文明，那北方人常常都是忧患，因为他们吃不饱他们下来的，所以这些北方人的确是很凶猛的战士，而且他们是可以被买的。所以马代可以，就是马代是雇佣军这样的啦啊，就是你给钱他就帮你打仗。巴比伦也曾经给钱马代来打亚述的，是吧？哎呦，这是当时的世界啊，连下面是埃及了。所以你看到这样多强国啊，中间挤着一个叫做以色列，真的是小到不要小啊，就一小块在海边啊，这是神的选民的地方。难怪啊，上帝把很多强大的外邦的势力包围着他的子民，其实之所以让他们存在是成为一个管教来教导他的百姓悔改啊，可以吗？没问题啊。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就是他的信息了啊，但这信息之后会更加明确讲，现在只是以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章。那主要第一章呢，是哈巴谷就控告百姓。其实表面看起来好像哈巴谷是就是控告那些作恶的外邦人，那实际上不是哈、哦。你仔细看，它其实指的是百姓。对，第一点哈巴谷控告百姓的罪啊，哈巴谷也预言上帝要审判。要用一个国家叫做加勒底人啊，连加勒底人呢要比犹大人更加的凶，更加的坏，因为犹大人很坏嘛，他们已经背叛神，所以上帝说我兴起一个更凶的民族来刑罚你们。OK， 连当中你也看到一两节经文是安慰的，很奇怪的啊，有时他很凶责备的时候，他又转过来讲了几句 或是一些有盼望的话，当然这些话是对待那些有信心的人的，就在很黑暗的年代里面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是金钱的子民，上帝在这个新法的当中用先知的话来鼓励他们的信心，可以吗？所以每个年代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当上帝说都坏透了，坏透了。但还是有，因为如果真的坏透的话，就不需要先知了，因为上帝不需要等那些没有机会悔改的人悔改。但是当上帝用先知来说你们坏透的时候，就表示说里头还有一些人是听得懂，他们会悔改的。所以最可怜的是教会已经没有在讲道了，或是说牧师已经没有在责备人的罪的时候，人这就表示上帝的审判已经到门口了。但如果上帝审判还没到的时候呢，通常传道人是拼命的责备罪的，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有拯救的机会。你们看弥迦书啊，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弥迦书很长啊，不过你看到前面的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那边就有一个片段很悲哀的，就是百姓开始跟先知说，不要讲，我们不要停，你不要再跟我讲。当然我们有时也听到人家这样子抗议的啊，但是你知道吗，当他这样抗议的时候呢，上帝竟然跟先知说你不要讲。所以上帝也说 stop， 意思说上帝说不用说了，够了，时间到了，你不用再喊悔改了啊。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太过同意啊，就是一些今天一些比较就是受欢迎的一些教会啊，或者讲员啊，他们很乐观的认为人好像很好啊，弟兄姐妹很爱主啊。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照到镜子都知道自己是没有金钱，我们也没有真的爱主，都知道。但我们又不希望人家跟我们说我们不爱主啊，我们希望他们只是这样讲。但是我们真的很不希望听到有人责备我们那些问题，就是那些上帝不喜欢的事。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些话语就是赶走，就拒绝在门口。然后我们就很希望的想听若是没有这种罪的时候，上帝讲什么好听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希望祝福的话很多，虽然我们也知道没有胃口可以领受这些祝福的话，因为的确你也不能按照你这样的情况去接受。但是实际上人都很希望这样子被对待，但这种的情况不能太久因为好像旧约的情况就是上帝容忍一段时间，然后之后上帝就会说够了，不说，那就是审判这种审判。但我不懂是怎么行事但是公义的上帝一定有审判第二章就很美了哈巴谷第二章是很多信仰的一个宣言所以先知就先用自己来做榜样他说他是怎么样敬虔的，他在这些邪恶的社会当中他怎么样单独的来寻求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话，他就讲了自己的例子，然后他也就讲了那句名言了一人逼因信得胜但是他是在讲他自己，连他也在给出上帝这个救恩的应许。等他讲完这个之后，他就开始说巴比伦将要怎么样就是被审判。前面说巴比伦要来审判你们，连到了第二章他就说巴比伦将要怎么样被他的敌人所审判，就上帝了所以第二章基本上是彰显公义不单只是对信的人，上帝也对那些作恶的外邦人。第三章呢是一个祷告，整篇虽然他说是一个诗但是琉璃诗但其实它是一个祷告的格式。那第三章也是很写得很漂亮，因为他的祷告呢不是很狭窄的说上帝你要帮我，上帝你要救我上帝你要怎么，他从以色列以前怎么样出埃及讲起，他们怎么在旷野，他们怎么跟米甸人打仗，他们怎么进入。那其实有时你就是这样读呢，第三章很枯燥的，因为他讲一些东西你觉得好像说什么 啊，什么又河啊，又山啊，你觉得这些自然界跟我什么关系？又月亮又星星的，那其实呢，每一个都讲出一个事件，就是耶和华在旧约拯救以色列人的事件。那当我们看到那里的时候，我讲讲到会讲啊，其实是相当仔细啊。如果你用这个资料啊，加文的资料，他是相当仔细的点出这些的重点。但最后是要激励百姓啊，就是说耶和华过去怎么救你们的先祖，依然耶和华今天还是会这样子做。所以你们在苦难要忍耐啊，可以吗？啊，好，所以这一篇是应该带着很兴奋的心情来读了啊，不是一个老调重弹啊，也不是啊，因为他不单是跟过去的人说话，也跟我们今天的人说话啊，好吗？好，有问题吗？没有。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好吗？我们就一节节来哈，今天可能只讲前面四五节就好了。好，纸上已经有了哈，第一节就是先知哈巴谷所得的诺示，这是第一节了。连和合本的翻译者不知道啊，他们每一次都这样的，每一次好像什么马拉基啊阿摩斯啊，每次一讲到 burden 的时候呢，他就把它翻成默示。那其实他应该是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就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该说 burden 可能是责备啊或是重担。但他们翻不出来啊，他们就把它翻成默示。那默示就保留了一个意思，就是从神来的了。但是他就没有特别说这个内容是就责备的或是安慰的，就是什么，就是这方面的味道全部不见掉啊。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看他的原文呢，你一读第一句话，你就知道整卷书要讲什么，就是要骂人的，就是要骂以色列人的啊，要责备的。OK， 而且这个责备啊，不是外邦人。自己人，所以先知他不是说哦，外邦人很坏啊，欺负你的百姓那么长时间，上帝，你要帮帮忙啊，把外邦人啊惩罚一番，不是的。你看他这个 burden 呢，不是 on 外邦人的，是 on 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是向上帝的子民宣告上帝的审判。那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一个先知是这样？一般我们知道先知都是心很软的嘛，啊，他们。很体恤，不然他怎么做先知啊？所以你就明白，应该是长时间啊，百姓已经不听哈巴谷的劝告了啊，他们放纵自己的罪啊，做自己认为觉得没有后果的，所以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上帝就感动他的先知，对他的子民宣告审判啊，因为上帝长时间的忍耐，现在上帝要转向他们。追讨公义，其实这也不单只是在先知书有了，有时你看诗篇啊，其他的一些经文，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就是有一个核心的信息在里面。就常常我们以为好像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好像一些国家大到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些公司，或是一些政党集团啊，就是一些势力。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势力是黑暗的，有问题的，他们是不正义的。但是你一直发现他们好像处处都得胜啊，好像他们凡事都顺利啊。你看到一些家庭不敬钱啊，做一些不好的事，但是好像他们工作生活一样一直很好很好很好。那这个是一个现象，但是对看的人呢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呢就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真信主的人，他看这些事情，他一定很痛苦，他一定觉得这个黑暗一直在笼罩大地啊。连真信徒呢，就会常常希望上帝的公义能够就是彰显啊。但是如果你不是真信主的人，你就开始接受这个叫事实啊，就好像很多人呢他们其实他们就会认为说哦，可能这样也可以啊。他们开始就合理化这些的罪啊，因为他们一直等啊，一直等不到什么后果，这样你看都蛮好的，一直都蛮好的，哦，可能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好的，那你要小心，如果 有这样的倾向呢，其实就证明了你的信心的本质是用现象的，你没有一个超越就是你目前情况的一个信心，相信神的公义。因为如果你不能够常常持守什么叫公义啊，其实很难说你相信有审判的。你讲审判是讲爽的，意思说有的人常常啊，将来有审判啊，审判。其实对他来讲是，好像有人年轻人就说，人也会死的嘛，哈哈哈哈，他会哈得出来是因为他觉得太远了，跟我没有关系。但他还是会讲这句话，人是会死的。基督徒所谓啊，基督徒会常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会审判。但是很多人呢，你从他对公义的要求跟期盼呢，你就知道其实他没有信有审判，他就对这东西没有观念。哎，其实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你到底信什么？你不是相信上帝啊，是公义的，你不是相信你在上帝的公义审判面前你不被追讨，不然你信什么？哦，我信上天的，没这件事的，我没有信直接上天堂。上天堂是在我们的祖先啊，一个人叫做信雅叫当啊，他一犯罪的时候呢，全世界的人都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了，它是一个历史来的，上天堂是一个历史。所以从那一天之后的人呢，只能信一件事，就是人在审判的面前，公义的审判面前呢，可以有恩典，就是我们没有人还有可能直接上天堂，没有了，就是什么过渡了。所以我们应该纵然了啊，特别我就说有时候在西方国家很舒服的时候啊，瑞士啊，然后针对你们好了，先讲一下北美啊，加拿大这些国家 OK 很舒服的，连他们就有这种毛病啊，他们就是时间一久了，他们开始觉得哎呀，同性恋也没什么啊，你看我隔壁的同性恋多好啊，还帮我割草啊，虽然他们两夫妇啊，就两个男的有时比较尴尬，哎呀蛮相爱的，那隔壁那个夫一男一女天天吵架的，这两个男的多相爱，因为他们很久一直觉得哎，同性恋的人很蛮好的啊，他们生活也很富裕啊，也很有道德，一开始就认为哎，也没有什么叫公义，这些是没有信心的。其实上帝就是用这个来考验你的，连到最后呢，他问你你要公义吗，你很自然就说没有啊，对吗？因为你本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真的，但是时间一久让你天天看到不公义的事情，连如果你能够被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所接受之后，其实你表示你其实没有公义，但是你有真心情，你一生到死，一生啊到你离开世界，你都以黑暗征战。因为先知是这样的，神的子民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有一个向往，那个未来呢一定是完美的，所以他们永远不会接受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他们的完美，所以一定抵到就是一定抵制，无论呢可能他们得到多少的好处啊，他们还是要抵制，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也不能相信这个叫做公义，这个叫做完美，这是信心啊啊。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当然提示提醒了啊，不是说每个这样子的人就就是有时是被影响的啊，有时因为长时间教会没有讲，或是弟兄姐妹有时一些假冒的行为啊，就让一些人误解，以为这就是神的祝福。因为时间一久，的确会有这种现象。但是话说白啊，就算你富裕一生，没有恩典就是没有恩典，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啊。好了，所以先知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当然活得很好了啊，他们那年代的确又富裕啊，又过得舒服，所以他们觉得没问题啊。有什么东西呢？好像上帝长久忍耐下来呢，就觉得上帝已经接受了，但突然间上帝转了一个念孔，跟先知说时间到了，我要审判了啊。 当先知这样子责备百姓的时候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像神的百姓，因为只有很少的人听到这些话去悔改，多数的人还是继续做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真的是啊期盼啊神的应许啊。所以你看第二到第三节，我们可以一起念啊先知的话。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这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好，好多啊，一串的话 ，OK。但是，你讲，先知啊，你一定很可怜哦，然后你一定是住在耶路撒冷啊，每个人都欺负你啦，因为他说有强暴的人嘛。你一定是常常给人家欺负，所以你一直看到奸恶跟不合理的事情啊，常常有，是吗？还是先知可能活在一个好像巴黎的城市 ，OK， 有很慈祥的人啊，帮你开车门的，啊，有很漂亮的公园，但是先知在那边喊说：“上帝啊，你的公义还不彰显。”不是因为他自己吃了很多苦头，他跟上帝喊救命；不是因为他吃了很多亏，他才跟上帝要公义。先是在这里啊，为了上帝百姓啊，这些就是恶行啊，他为了上帝没有，就是上帝还宽容，没有执行他的审判而跟上帝争辩。虽然普遍上先知是应该顾及百姓的安全，但是当先知看到上帝的荣耀被藐视的时候呢，他的心就被这个我们上次说的叫神圣的怒气所充满，就是说他生气了，但是不一定给人家欺负他才生气，而是他生气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被这些所谓应该彰显神荣耀的子民所藐视。此外，先知应当时时为百姓的不顺服啊，应该是啊，就是常常这样子做啊，去劝。但是当他发现他们不被劝导的时候啊，他甚至发现百姓用大胆的嘲弄啊，觉得上帝根本不可能会审判他们，所以觉得没问题啊，做了很久也没有事，很放肆的去做这些恶事的时候。当中没有任何兄弟之爱只剩下残暴的统治、偷窃啊等等之类的时候，先知的心情就从这里就转成绝望了，他就不再劝了他只求上帝救那些剩下要救的人所以他跟上帝说：“你降灾，你审判。”为什么他要讲呢？他不要讲啊，静静做，发生就全死了，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讲呢？因为他知道里面还有人，还有他的兄弟，还有人是可以悔改的，还有人有信心，所以还要在苦难临到之前，审判临到之前，他还要说你是这些人可以有信心悔改。 OK， 所以我前面说过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其实如果要称赞是称赞不完了啊。你说我们用水用最多啊，用电用最多啊，用纸烟用最多，我们是最浪费的活物啊，我们在这地球上面啊，是最邪恶的，什么都想要做，什么都想要吃的人。OK， 好，承担是承担不完了，但实际上呢，我们是不是有像先知这样的一种心情啊？我们看见许多的邪恶，不是因为你被邪恶对待，而是你看见上帝的荣耀。被这些人的邪恶所藐视，而因为这样而生气。基督徒可以有一点怒气的嘛，对不对？但我们生气要小心，但是的确基督徒没有怒气是很难做基督徒的，因为除非你在天堂，那些常说哦爱心爱心看不到他了，以后你相信我，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讲那种完全放松、完全接纳、完全爱的地点不在地上的，那个还可以说充其量在教会， 那这个教会还必须是信徒占多数的教会。但如果你说一般的情况啊，特别在社会当中，信徒可以很 relax 的在街上跟世界的人打交道，是很难想象。你不会觉得有 struggle 的吗？我不是要你们很悲观的过生活啊，我只是说我们虽然在物质上是平稳的国家，但是每一个场合，好像我有时跟我太太开玩笑，当然这录音有人会讲我，然后我特别来苏黎世，我比较就是我的耳朵会站起来，有时我会在路上看到两个男的很近，我就跟他们味道不对啊，因为这是 Zurich 的一个 icon 啊，有时你看到一些人可能动作有点怪，就觉得他是从哪里来的啊，他走上，哎，这人怎么走路？突然我在车上看到一个人啊，他一上来一直笑笑，你手上拿着一瓶东西，我猜是酒了。然后呢，走路人家脚步很不稳，然后我就跟经理说，可能他昨晚整夜在泡酒吧，刚刚放工哈，人还在醉醉的，所以走路。刚才他还跟我一起走上来，我还怕他来教会，还好他是走下去。那你说我神经过敏，随便你啊。但我说你其实，如果你真的要你要挑的话，或是你要分辨的话，很多的。每个广告，有时候我看你们注意的广告，可能九个、十个里面有八九个哈，是有一些不是很，就是他在暗示一些东西的，不是很好的一些啊，他用一些方式啊来激发人的一些欲望的，是吗？你要挑是可以挑的啊，但你挑了你没有办法做什么，因为你不是政府，对。但先知在这里呢，他挑完之后，他跟上帝祷告。对吧，他不是向人发怒，他不是抓那个人来打，他没有，他就向上帝，他用祷告当中向上帝表达他的情感。所以先知不是不信神才这样子抱怨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听，他讲这句话不是因为他不相信，而正是因为他是先知，正是因为他对上帝的公义充满信心，所以他才会这样说。如果他认为上帝的公义也不存在，他喊这个话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就是他真的相信有，所以他才跟上帝说，你要到几时，因为你本来就有，所以你应该是很就快的啊，就快要实现。所以先知为了百姓的救恩好处啊，向上帝祷告，他求上帝借着苦难使这些有恩典的人悔改，也求上帝在苦难当中保守这些啊有信心的人。他没有办法再扭转这个事了，因为上帝已经就是议员审判来了 ，OK， 他不能再跟上帝像摩西这样说，不要啦啊，你给他们机会好不好啊？那你说好，我听你的祷告。其实不是摩西本事啊，摩西这样祷告就是耶稣在天上这样祷告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摩西有天他的本领啊，我们好不好？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觉得跟耶稣祷告有点闷，跟像摩西祷告，因为摩西也可以为百姓求免死的哦。不可能啊，摩西不能的。摩西那个祷告，其实上帝听是因为他向谁祷告？他向基督祷告，他的祷告就是基督带球的祷告。连上帝之所以听摩西祷告，也是因为上帝在永恒当中以基督，因为摩西是基督的预表其中一方面啊，才听了嘛。OK， 所以今天在天上，基督也是常常这样听的，因为上帝看到你跟我的时候，上帝说啊，这个家伙。又犯罪，把他灭掉。基督说：“我开玩笑，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举例啊。”但是基督就在上帝面前说：“为着你的公义，为着你的主权，你把你所拣选的人保留下来。”上帝就停了。你知道这个带球的功能哈，有时在祭司身上有，有时在先知身上也有的，因为他们都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啊。所以上帝喜悦他们。这种的你可以说怒气啊，或是他们这种对罪恶的一种执着 ,OK? 所以他说当时的情况是混乱了啊，百姓不顾及公义啊，做尽坏事啊，也不约束他们的情感啊，沉迷在各样的罪恶当中的时候，先知跟上帝说，上帝你不理会要到几时，不是因为他不信，而是他相信这个事要发生。第二句话他说，为何你使我看见悖孽， 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这不是抱怨啊，为什么没有看到不好的东西？因为上帝为什么不给我看到什么郁金香啊，多么漂亮，为什么给我看坏的东西？他不是抱怨，他不是好像旅客这样啊，来到城市觉得这地方不漂亮，他是指到当时到处都是啊，就是遍地都是罪恶，他看见，但人一般可能看不见啊，觉得很正常。先是指控百姓的罪恶啊，就是他们违背的上帝第二个法版，就是爱人如己那个啊，他们不重视什么叫公正的事情。当他们越有能力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使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受更多的苦处。其实这个这里所形容他们的邪恶啊，说他们争端相斗强暴，其实不单是违背了神子民的形象，也违背了一般做人的形象。你看看一些，但不是每次都成啊，但有时我也观察一些动物啊，
观察一些什么
动物啊，小动物啊，狗啊，有什么，的确有时你会看见他们也会有一点点看到对，如果那个对方已经打了，或是已经受伤了，他们就会走掉的。他们不会说啊，正好你受伤，多咬你一下，把你杀掉。通常他们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很平，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平常的东西。OK， 就是说当对方已经软弱的时候，或是已经表示不能再跟你争斗的时候呢，他会走掉的。但你要知道，人很多时候邪恶起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神的祝福。当这个弟兄啊软弱的时候，正是他得逞的机会。所以这种的心情其实不是基督徒啊，我们说他连人都不是啊。因为当神造世界的时候，他给的形象连动物普遍的啊都有的，但人呢却严重的贪婪啊，严重的违背了这个东西。人所有真正侍奉跟爱上帝的人，如果看见邪恶在人的当中，特别是在教会里头没有限制的圣情啊，就是大家好像做任何不合真理的事都没有被追究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反应。我不是鼓励你天天在那做包工脸啊，跟人家黑头黑脸，不是。但是我也很看不下去，就是任何黑暗不洁的事啊，但是在教会当中是不被理会。我常说，你还相信公平吗？你还相信审判吗？啊，因为没有什么比看见人藐视上帝、不被尊重他的律法跟真理、不被尊重甚至被践踏，更让我们悲伤跟愤怒。OK，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啊，我们有时稍微在可能你会看到，瑞士可能比较有礼貌，像法国常有的，有时你在人行道上面嘛，你看到一些人要过马路，连那些车没有停，就是可能还是讲电话，有时在斑马线，他就像过了，你那个人就在大骂哇，好像他已经撞到他一样，其实没有啊，他只是说他站在路旁，他等每辆车停下来给他过，但是有车看到他没有停，他就骂，就很不公平啊，这个世界很不公义的，我一点点罢了哦，但是当我们看见了人践踏上帝的恩典，是吧？有人啊就嘲笑神的话，用不敬的心来对待属灵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好像没看见一样，我们都不理会的，我们觉得好像不关你的事，如果不关你的事，关谁的事？啊，所以上帝允许我们呢，最少啊用祷告来与他相交，你不一定有一个身份可以一定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社会当中伸张公义，但最少你可以用祷告把你心情啊，就是你的悲伤啊，你看见教会的人不尊重神的话，来向上帝表达啊。你放心，如果你心里面有这种敬虔，其实你在就是表达你的情感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过线的。你们有时看大卫的祷告就是这样，对吧？有时你看大卫祷告，如果这种话也讲，不属灵不属灵，我都不会这样讲的。因为有时候大卫会说，上帝啊，你让这些坏人 快点死掉啊，让他们的头给我踩。你说哎呦大卫怎么可以这样啊，你说喝酒了、啊、你觉得好像这个人很不属于他，在神的眼中啊他没有过线了，虽然他讲这样好了，但可能我们讲就过线了，因为我们的心可能没有被这个金钱所约束。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是真的是爱慕神的，我们要被金钱所约束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表达我们的忧伤啊，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忧伤了啊，而是表达啊你看见上帝的荣耀被人所践踏的忧伤啊。这里有一个例子啦，说大卫的祷告，大卫在62第八节啊诗篇，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是依靠他啊，他说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这句话是在旧约讲是可以的，那新约的人中不行了，像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必啊，因为我们心情不好，我们是打电话跟人家讲的，我们也不会跟上帝讲，因为总觉得上帝可能他不会太明白你。错了，你打电话跟人家讲，你充其量可能就是部分啊，有时候你还骗骗别人啊，就是说你没有把事情讲完，所以你真的是不再找答案，你是在找一个基督徒。我意思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遇到问题，你宁可找人不找上帝的话，你其实表明你没有要得到解决，因为你在人面前讲的东西一定没有办法表达完整，而且你一定会遮盖一些你不想说的东西。但如果你真的要面对问题的话呢，你只能够带着一个诚实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因为在神面前你不能隐藏，连上帝也许愿我们这样子祷告，他就向我们开恩，可以吗？好，我是不是过总分了？啊，对，15分了哈。好了，不能讲了啊，就讲到第三节了，好吧？继续把这个纸留着，我们下次啊可以从第4节再看。有问题吗？可以吗？我们讲得很快，不过你回去继续看啊，就是这个字啊，你可以继续看。OK，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因为这里我们感谢你，你接着哈巴谷先知的。经文啊，同时他的心情表达在他说的话当中啊，再次的激励我们啊，让我们的信心啊能够啊被坚固啊。虽然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黑暗好像得逞，让我们不因为这样而灰心。我们知道上帝你是公义的，你的属性就是执行公义，所以你必定会按照你的心意跟时间。你来彰显，而且你最后你会把你那完美的国度充满着你自己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天国带给有应许的人。所以你继续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天路奔跑的时候不困倦，因为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都经历一样的事，他们也靠着神的恩典来站立得住。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就到这里。